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6月2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驻韩司令官表示，美韩两军不会终止所有联合训练活动；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举行首次峰会；美国将限制外国科技投资，中国或成为主要的对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证实中国对朝鲜制裁出现倒退；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宣布即将退休。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朝鲜半岛的最新的新闻。美国驻韩国的最高军事官员说，美韩两军不会终止所有的联合训练活动，因为美韩联军实际面对的朝鲜军力并没有减弱。驻韩美军司令官布鲁克斯上将星期三在首尔的一次论坛上说，暂停原定今年8月举行的自由卫士联合军演能帮助建立与朝鲜的互信，但是这不等于美韩两军将停止所有的训练活动。他说，我没有接到这样的指令。美国总统川普今年6月12号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期间，出人意料地宣布美军将停止与韩国的作战演习，指这些演习太费钱，而且具有挑衅性。这项宣布显然让韩国当局以及驻韩美军感到意外，并引发人们对美韩军事同盟备战能力的关注。川普当时还说，他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撤出驻韩美军。布鲁克斯上将表示，人们不应担心美军会很快撤出朝鲜半岛。他说，美国总统川普没有兴趣立即这么做，文在寅总统没有兴趣立即这么做，韩国国会和美国国会也没有意愿这么做。布鲁克斯提醒人们，朝鲜的军事威胁并没有消除。他说，我们没有看到他们销毁导弹，我们没有看到他们销毁核武器系统，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缩减军队规模，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将部队撤回军营，所以说实质环境并没有发生变化。至于未来驻韩美军的去留，布鲁克斯对在场的韩国人说，不能保证美韩同盟会永久持续下去，因此希望大家珍惜盟友关系的每一天。另外，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宁边核能研究中心仍然持续迅速改善其基础设施。美朝新加坡峰会结束之后，美国国会一直密切关注朝鲜的核项目活动。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据6月21号所拍摄到的商业卫星图片显示呢，朝鲜宁边的核能研究中心呢，目前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改善它的基础建设。不过，也有分析指出，这次的改善工程呢，不应该被视为与朝鲜之前所做出的这个去核承诺有任何的关联。那么，分析师特别提到了说，可以预见的是，在平壤当局正式发布命令之前，朝鲜负责核项目设施的人呢，都还是会继续按照他们的工作步伐来执行他们的任务。那么，这个国会方面呢，在这个美朝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是一直在关注朝鲜的去核承诺方面所做出来的进展。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个首席民主党议员以及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加德纳参议员呢，星期三是联名推出了一份与朝鲜有关的这个法案。那么在这个法案当中呢，这个法案名为2018朝鲜政策监督法案。在法案当中是明确的要求美国对朝鲜外交以及这个川普政府在与金正恩沟通期间所做出来 的任何的协议和承诺都必须要受到国会严格的监督。法案内容呢，也包括了美国政府与朝鲜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要向国会来进行审议，以及要求国务卿和国家情报总监对于朝鲜的这个任何的会谈问题等等，都必须要定期向国会来进行秘密的简报。那么在美朝领导人的这个在新加坡的峰会结束之后，目前呢，国会方面呢也相当的关注的，也就是有关于这个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已经被喊停的这样的决定。那么在这个国会方面呢，其实是一直希望这样的做法只是一个暂时的做法，而不是一个长期的做法。那么国会议员向我们表示呢，这个他们认为这个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除了对朝鲜半岛有这个军事和政治意义之外呢，对于稳定整个亚太局势也是相当重要的，因此都希望这个川普政府能够考虑将这样的做法只是视为目前短暂和朝鲜进行谈判时的临时的做法。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短期来讲不担心，但这种类型的训练演习对维持整个区域安全来说至关重要，不是只有朝鲜半岛。我们在韩国的军事存在很重要，对整个区域安全都有作用。我认为与朝鲜谈判的同时，我们要看朝鲜是否真的有兴趣放弃它的核武以及弹道导弹项目，是否不再威胁区域，甚至威胁美国。我对于短期暂停军演没有问题，但长期来看，我们真的需要维持那样的合作。
我愿意给行政当局多一些空间来处理朝鲜问题，但与此同时，我强烈鼓励政府只是暂时延后这样的军事演习，而不是完全停止演习。我相信如果停止也不是他们所使用的文字，这只是暂时延后，因为了解到现在正进行谈判，如果没有任何进展，军事演习将会重新继续下去。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尽管目前这个朝鲜在宁边的研究中心核能研究中心的这个在进行的这个改善工程，不应该被视为和朝鲜之前的确核承诺有任何的关联。不过国会议员对于金正恩所做出来的承诺的可信度呢，一直都是抱持着相当怀疑的态度。那么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也就是我们采访到刚听众观众朋友所看到的这个约翰逊议员呢，则是告诉我们，这个他认为呢，美国呢在朝鲜具体做出确核的承诺还以及行动之前呢，必须要继续的执行最大的施压的政策。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星期三宣布他计划退休，给川普总统在任职期间第二次机会，任命一位更为保守的人士接替被认为是温和派的肯尼迪。现年81岁的肯尼迪在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30年期间，在包括堕胎、同性恋权利和投票权在内的很多重大案件中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他7月底正式开始退休。肯尼迪在声明中说，能够在联邦司法体系中为国效力43年，包括在最高法院效力30年，是他最大的荣幸。川普总统任命的大法官可能会让保守派在最高法院9个席位中牢固掌握多数的5席。肯尼迪退休之后，最高法院8名大法官中有4名民主党总统任命的自由派大法官和4名共和党总统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肯尼迪撰写过最高法院的重大意见书，包括1992年确认堕胎权的裁决和2015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裁决。但是肯尼迪大法官从星期二在他参与的最后一个案件中加入了4名保守派大法官，裁定川普行政当局禁止人口多为穆斯林的5个国家的公民入境的政令合法。这项政令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在数周内举行他们的第一次正式峰会，具体时间和地点将由白宫和克里姆林宫星期四同时宣布。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对俄罗斯进行了高调访问，他在访问期间会见了普京总统和其他官员， 明确表示他奉川普总统的指令要敲定峰会的问题。观察人士认为，今年三月被任命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博尔顿作为友好使者访问莫斯科有些不同寻常。曾经在布什总统的行政当局任职的博尔顿一直被视为对俄罗斯的鹰派，而且是在干预美国大选、军备控制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最猛烈抨击俄罗斯的人士之一。但是博尔顿回答记者有关他过去包括称普京总统为骗子的有关俄罗斯的评论时表示，这些话与他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所做的工作毫不相干。他说，我现在是川普总统的一名顾问，我们推动的是他的议程，也就是我们要推动的日程。美俄峰会无论在何时何地举行，都会引发对白宫与莫斯科关系的密切关注。美国联邦政府目前正在调查川普总统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他的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官员有串通。白宫和克里姆林宫都多次否认他们称之为猎巫的指称，但是承认相关调查一直是双方缓和关系上的阴影。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马蒂斯说，美中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有重要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请卡拉为我们做介绍。
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报道呢，马蒂斯是对习近平说他在中国呢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马蒂斯说，这是中美两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在推进双方关系向前发展。那么习近平也说呢，说两国军队间的关系近年来是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中方也希望这种势头能够得以持续。那么这是2014年之后首次由美国的国防部长访问中国，而且目前呢，现在我们看到是南海局势紧张，美中贸易争端也是僵持不下。那么有关朝鲜气候化的这个川金会也是刚刚在亚洲结束不久，现在马蒂斯访华呢时机可以说是非常的微妙。那么就此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史文就表示说，这次访问呢是很必要而且是很重要的。由于两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有一些分歧，那么两国关系呢最近也是有退化的这样一个迹象。那这次马蒂斯希望与中国官员展开透明的战略对话，马蒂斯呢说他希望做一个倾听者，但是史文就对马蒂斯访问的这个效果呢是感到悲观的。他认为呢，并不能达到这一次对话的目的。对此呢，美中双方都有责任。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I think that his notion of a strategic transparent strategic.
我认为马蒂斯对透明的战略对话的定义是，试图让中国对长期的军事计划定义更加透明，然后试图说服中国，让中国知道美国不会从亚洲退出。这是一厢情愿的对话，我们需要平衡的观点来开展双方的对话。现在我们没有，中国方面他们也没能向前推进，只是停留在不停地说希望双赢、政和结果、国力复苏、所有人都受益。美国政府现在不相信其中任何一点。中国在讨论亚洲安全问题的时候需要现实一些，要谈他们的实力增长给美国及其他国家带来的忧虑。中国需要和美国进行更有意义的对话，要带来双方更稳定的平衡，中国现在还没有做到。
是，那么就在马蒂斯和习近平会晤之前呢，他也和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周三进行了会晤，并且是检阅了中国的三军仪仗队。那么魏凤和是表示呢，马蒂斯访问中国是对推动中美两军以及两国关系发展新的积极的因素。下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这次会晤的情况。
马蒂斯向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强调了良好的军事关系的重要性。
军队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两国更广泛的关系至关重要。正如你所说，我们今天以公开和诚挚的对话开启了讨论。
北京对美国总统川普向中国商品施加巨额关税的不满，使马蒂斯的访问蒙上阴影，也促使中国对美国产品采取惩罚措施。 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发展也挑战了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关系。
是，那么这一次这个访问呢，马蒂斯还邀请中国防长魏凤和访问五角大楼。我们知道此前马蒂斯呢一直是严厉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强势的一些军事动作，而且美国军方也是撤回了对中国参与今年环太平洋海上军事演习的邀请。那么这样的做法呢也令北京感到不满。那么马蒂斯此行呢还将访问首尔和东京，将就朝鲜去核等问题分别与韩国、日本两国的国防官员来进行会谈。以上就是这一次马蒂斯访问的主要内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贸易战和诸多涉及军事方面的事件导致美中关系趋于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呢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的军方领导人。而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官方近日推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提法。有评论人士那么如何解读呢？我们就请来我们连线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请他来给我们做介绍。
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中国的主要活动和日程呢，都有哪些这个重要的看点？各方又是如何评价这次访问以及美中两国和两军关系的呢？叶冰，
马蒂斯目前还在中国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双方呢都表示，两军关系是美中两国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在会谈中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搞殖民扩张。习近平强调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他还提到，中美两军关系正呈现良好势头，两军之间要避免误解误判，防止发生意外。马蒂斯在会谈中也表示，美方重视两军关系，双方要管控分歧，避免对抗。根据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马蒂斯是应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的邀请来到中国访问。马蒂斯上任以来有七次亚洲之行，现在还访问中国。今天呢，中国外交部新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出了马蒂斯访华的相关问题，发言人陆康回答，与昨天呢是基本一致。他说美中两国出现一些情况是难免的，不足为奇。陆康表示他相信两国能够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马蒂斯在到达北京之前也曾表示，这次访华将会倾听中国的声音，将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各种议题。马蒂斯这次访华面临着多方面的棘手问题，比如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上还有争执，台湾问题上也出现一些分歧。那么川金会后在落实会谈成果实现朝鲜去核方面都需要中方的配合。贸易方面呢，美中两国之间互相加征关税的做法已经有增无减。中国也承认有爆发贸易战的危险。今年五月，美国取消了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邀请。此外呢，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显示出美国高层在战略方面的重大变化。马蒂斯在最近一次在美国海军学院夜典礼上的讲话表示呢，中国似乎以明朝为范本，梦想列国成为中国的朝贡国。马蒂斯曾表示访华的目的是掂量中国的战略雄心，他返回美国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信息，未来如何影响决策，值得关注。许波，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习近平思想。中国官方几天前呢隆重推出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的外交思想有什么新意？叶冰，请介绍一下你的观察。
早在去年九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提出，习近平外交思想超越西方300年。本月22号和23号呢，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那么习近平外交思想就正式闪亮登场。官媒新华网说，过去五年多来，对外工作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根本在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新华网称，习近平外交思想有10个方面，包括官方大力宣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一带一路等等。近年来，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南中国海岛礁的这个建设啊，人造岛礁的建设，引发了 多国的警惕以及对中国在海外扩张的担忧。不过一些中国网民将官方不计成本的海外投资和对外援助称之为打币外交啊。而最近接连发生的退伍军人抗议的群体事件呢，抗议老兵遭遇强力维稳啊，他们的要求基本诉求都是经济方面的，但是官方呢没有这个在公开场合表态啊。今天呢，习近平在会见马蒂斯的时候说呢，中美两国关系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之一啊，刚才新闻也提到。那么我今天采访了这个前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啊，他认为中国外交最关键的部分是中美关系，这也是中国领导人提升其形象地位的政治需要。鲍彤说其他方面都没有那么重要。他指出呢，习近平说中国有1000个理由跟美国搞好关系，而没有一个理由把两国关系搞坏。那么鲍彤高度肯定了这个说法，希望习近平能说到做到，兑现这个表态。鲍彤呢也批评了习近平上台以来背离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他说北京近年来大力推行中国模式引领世界的一些提法和做法，激发了许多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思潮。他说如果任其发展膨胀下去呢，很可能带来希特勒国家主义曾经给人类造成的那种灾难。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鲍彤的评论。
如果中美友好，如果这个成为习近平新时代外交的新方向，那是中国人民的幸运，是全世界人民的幸运。如果要是中国成为一个引领全球的这样一个东西，而且要是中国的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这个模式来引领全球，那么我看呢，这个就会成为一个灾难，不仅是世界的灾难，也同样是中国的灾难。
一方面，北京独立政治评论人士沙建国认为习近平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和路线跟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呢有很大区别，锋芒毕露，显示实力。沙建国还指出呢，这个在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务实对华外交给习近平造成很大压力之后呢，可以看出习近平第二任开始以来，特别是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外交方面有所收敛，趋于和缓，尤其在对美外交方面不再那样咄咄逼人。大家也看到中国官方今年呢曾高调地推出了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极力渲染民族主义。不过近来呢，美中贸易争执不断，美国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相关产品加征关税，那么中国对于中国制造2025的调门也低了很多。
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白宫6月27号星期三发出声明，将既有美国国会的法案以限制投资的方式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当天早上，几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在向记者简报此项举措时，多次提到了中国。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给我们来做详细报道。
今天呢，川普总统在白宫里面欢迎葡萄牙的总统，不过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在这个美国的贸易问题上面。那么今天早上呢，白宫发出了一个声明，在声明当中呢提到川普总统打算进行的贸易投资的相关的限制。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声明的内容。在当中呢，他提到是说呢，他说我经常提到，正如美国贸易代表启动的301调查，某些国家对美国公司以及知识产权直接促成系统性的投资，借此来取得这些国家认为重要的尖端技术以及知识产权。因此我责成财政部长以及其他的资深行政部门的官员一同向我报告恰当的因应做法。那么我们看到了在白宫的声明当中只有说到这个措施是针对某些国家，不过呢，在星期三的早上有几位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向记者进行背景简报会的时候，这个在资深官员在简报会上是多次的提到了中国，而且 呢并没有提到其他国家，只有说到中国。那么呢，资深官员不过即使是提到中国，好像是针对中国的感觉，但是这些官员也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已经多次表达愿意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这个进行对话，未来呢也会持续以中国来协商有关的投资以及贸易方面的议题。此外呢，我们看到在白宫的声明当中也提到了，白宫这个川普政府的相关部门已经跟国会合作，取得跨党派的支持，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那我们知道呢，众议院已经在6月26号星期二通过了这项的法案，而且会扩大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的职权。此外呢，现在在参议院当中也有一个类似的立法正在审议。那么白宫的声明当中是说呢，如果国会无法通过一个强力的法案的话，白宫将会利用新的手段来自己达成所要达成的目标，而且呢将会在全球范围之内实施。此外呢，今天早上的这个资深官员在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也表示说呢，白宫方面并没有特别偏好哪一个版本，也就是说呢，他可能这个众议院的版本或参议院的版本，白宫方面都愿意接受。此外呢，我们看到之前在5月29号的声明当中，川普政府表示限制投资的范围将会包括产业重要的商品。不过呢，在6月27号今天早上，这个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这一次关注的目标是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投资项目。此外呢，我们看到白宫声明的最后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讯息，我们来看一下。他是说呢，为了进一步确保有力的捍卫美国科技以及知识产权，我已经责成商务部长率领一个与转移跟出口美国关键技术相关的调查。透过这一项检阅，我们将评估本国出口控管，并且调整使其更为有利，来捍卫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科技的领先地位。更甚之，我们已经责成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以及美国贸易代表与我们的盟友还有伙伴们接触，来支持他们对抗有害的技术转移以及知识产权的盗窃。那么说到呢，这个声明当中的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们接触，来支持他们对抗有害的技术转移以及知识产权的盗窃呢，川普总统将会在这个星期四6月28号前往威斯康星州，跟这个鸿海富士康集团的总裁这个郭台铭一起来进行新工厂的破土仪式。那么破土仪式之后呢，两人将会参观工厂，然后会发表共同的致辞。所以看得出来了，川普总统跟所谓的盟友的这个科技公司是十分的欢迎，那么对于中国方面的科技公司呢，则是抱有戒心。不过呢，我们知道虽然富士康是在台湾创立的，但是它在中国有长远的投资关系跟深厚的关系，那么类似这样的跨国企业是否也将成为川普政府未来这个针对的目标呢？今天早上的背景简报会上，这个资深官员则是没有特别的说明。那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各界也正在期待究竟有哪一些的国家还有哪一些的企业公司将会成为川普总统的这个限制投资的名单。那么也这个财政部长呢姆努钦则是昨天已经表示过了，很快将会公布这份名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27号证实，中国放松了对朝鲜的制裁。尽管川普政府坚持认为，对平壤当局的制裁应该继续下去，直到朝鲜彻底去核。2天前，美国总统川普在南卡莱罗纳州的一次助选集会上说，中国的确在朝鲜边界帮了我们的忙，他们以后可能不再帮我们了，那很可惜，那真的太糟糕了。蓬佩奥星期三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听证会上说，中国在实施对朝鲜制裁的努力中出现了中度的倒退。他说，我们的确看到中国不像半年或一年前那样努力地在中朝边界实施禁运。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峰会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为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松了一口气。有关是否松懈对朝鲜制裁的问题开始成为一个国际间的话题，但是中国显然在美朝峰会之前就开始松懈对中朝边界的管控。在峰会刚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 川普当时向媒体透露，中国已经不如几个月前那样努力地管控中朝边界的跨境商业活动。不过蓬佩奥对国会表示，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早些时候当面向他保证，中国会继续与美国一道为朝鲜去核而努力。那么这个蓬佩奥呢表示呢，如果事实证明平壤没有展现诚意，确实执行川金会的谈判协议，那么呢，美国会回到以往的做法，对平壤施加更大的压力。不过他说呢，根据他自己几次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他相信金正恩愿意推动去核化。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请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给我们做介绍。
国新蓬佩奥告诉美国联邦参议员，他自己的团队呢主导目前川普政府当中和朝鲜的种种去核化的谈判，而目前呢包括一些工作层级的跨部会的谈判呢，包括了除了国务院之外，还包括了白宫国安会、国防部以及能源部，这些跨部会的工作层级的会谈呢也正在积极的进行当中。蓬佩奥国务卿表示，他相信呢，朝鲜一定正在密切的关注今天这场听证会，而他有自信，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完全了解美国所谓的完全去核化必须具备哪些要件。下面我们来看看蓬佩奥国务卿怎么说。
The North Koreans understand the scope.
朝鲜理解我们就去核化问题所提出的请求的范围以及达成这个目标所必须具备的要件，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分就是彻底了解完全可以核实不可逆转的去核化有哪些条件，包括发展导弹与核武的种种原料以及引擎动力。在我们告诉朝鲜所谓完全去核化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非常明确。
另外呢，美朝双方在川金会当中呢也达成协议，那就是朝鲜愿意帮助美国来送回在韩战当中呢美国士兵的遗体。对此，蓬佩奥国务卿表示，他乐观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呢，美国将开始接收来自朝鲜半岛在韩战当中不幸丧生的美国士兵的遗体，来把现场交还给主播。
荣翔，我们再来关注美中关系。我们知道川普政府表示将利用现有的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叫做外国投资委员会来把关，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那么针对美中关系，比如说包括贸易纠纷，蓬佩奥国务卿在听证会中与国会议员有什么最新的讨论？
蓬佩奥在回答一位参议员的提问的时候，他表示他自己呢密切的和美国财政部长以及美国国防部长密切的就此合作，并且花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就是怎么样有效的抗衡中国在地区上的影响力。蓬佩奥国务卿表示，一方面美国通过新的贸易措施来保护美国的敏感的技术呢不被中国偷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通过多边组织，尤其是包括东盟以及亚太经合组织这些多边组织，来说服美国在亚太的盟国以及伙伴和美国站在同一边，好处要比和中国站同边还要多。那么呢，美国也会继续积极的和这些亚太的伙伴以及盟国呢，来抗衡中国在区域贸易以及在南中国海的种种的活动对于全球贸易以及美国的利益所带来的伤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美中贸易的问题。距离7月6号美中两国对彼此首批价值34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在这最后的一个多星期里边，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是否在采取行动最终避免贸易战？而一旦贸易战展开，双方会使出什么样的手段？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给我们做分析和解读。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美国和中国是宣布在7月6号，这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开始，
下星期五
开始对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34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啊开始这个关税。从这个目前已经公布的这个清单来看，这个双方这个所谓的这个攻防的这样的这个重点是有什么样的特点？
对，实际上双方一开始都说是500亿美元的一个商品，这个首先是美国方面提出来的。那它这个500亿美元也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34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那这个商品实际上这清单公布之后，跟最初的那个清单还是有一些出入，不是很大的不同。因为美国需要经过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法律程序，就是说先公布一个商品，然后征集社会的意见，那么把一些认为对美国公众有影响的这个商品的会危害性比较大的这个商品会拿下去。但是从这个清单来看的话，基本上美国还是针对了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一些商品，但是它主要是为了缩小这个对这个美国消费者的这个终极的影响，它主要是涉及到一个中间的产品，比如说这个工业的材料，包括飞机的零部件、医疗器械、钢铁这个板材，而不是这个说对这个美国消费者有直接构成这个影响的这些商品。而反过来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反制的这个清单，它主要是以这个农产品为主。那这个我们知道中国购买美国商品一个大的步头就是这个农产品。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这个清单洋洋洒洒这么多这个项目，其实主要就是第一部分这个340亿美元的这个反制清单里边，主要就是农产品，还有这个水产品，还有就是大豆，还有肉类，其实还有这个一小部分汽车，包括电动车，也就是像特斯拉这种电动车，还有这个混合动力车。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农产品作为这个反制呢？就因为农产品的打击面比较大，而主要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在对于川普总统本人来说，他在2016年赢得这个总统大选的一大部分这个票的来源就是中西部的这些农业州。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啊，比如说在伊利诺伊州的第12选区，这个选区是一个摇摆选区，那他的共和党这今年就是在上次这个国会选举中是共和党人拿下了这个选区。那个这个选区的它的这个主要出产的是包括这个含油种子和这个谷物，它的这个出口对中国出口价值是1.4亿美元。还有就是印第安纳州的很多选区都是这个农业选区。那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他以前是印第安纳州的州长。还有就是爱奥华州的很多选区也是在这个上面之列，包括它的这个肉类产品，还有它的这个也是农作物产品，大豆等等。那这个爱奥华州的前州长那个布兰斯塔德现在是美国驻华大使，包括他的这个一位比较资深的第四选区的这个众议员是 Steve King， 这也是一位非常保守派的一个议员。还有就是据我的统计，就是根据很多的这个这个资料来统计看，还有就是加州的第22选区，这是一个在加州我们知道是传统上是一个非常支持民主党的选区，但是第22选区他是一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叫 Nunes， 他这个人是情报委员会的主席，他在这个通俄门调查中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就是也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议员。剩下来还在看，我们还看到这个德克萨斯第13选区，他的这个议员他是叫 Mike Thornberry， 他是这个国会军事委员会的这个主席。那他的这在他的这个辖区内，他的主要这个产品是这个肉类，有对中国出口是3600万美元。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些综上所述的话，这些农产品的话，对这个美国主要的这些共和党的议员，他们的这个伤害是有一定的政治的影响力，以及政治性的冲击的。
这样中国方面似乎打的是这个美国国内政治这张牌啊。
对，
我们还注意到这个近期的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啊，现在是最近跌幅比较大，可以说是这个贬值的比较厉害。有人说是这是中国为了应对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来做出的这样的一种措施，是故意让人民币来贬值的。那情况是应该是这样的吗？
确实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据这个美国的彭博社的报道，就是说当时中国政府的 高级的官员是在讨论或者说是在研究这个可行性，到底如果让中国选择用这个货币来作为一个武器的话，来应对这个美国的贸易战，来应对美国的关税的话，它的这个可行性是什么，它的冲击是什么，它的影响是什么。那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当局是在考虑用这个汇率作为一个武器，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人民币的币值对美元的币这个汇率贬得比较厉害的话，那中国的商品对于美国这个买家来说，它还又有一些这个价格上的优惠，那可以就在部分程度上抵消这个美国给中国商品征收这个关税的这个负面影响。那但是这次据我采访的这个经济学家来看的话，他们认为这次人民币的贬值其实是主要还是以市场为市场推动的，而不是中国政府人为造成的。那他就说几大原因，一个原因就是美国这个美联储今年加息了几次，让美元更有优势，还有就是说美国政府就是美国最近针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那么也导致了美元的也推升了美元的价值。那他就其中就是美国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个高级研究员叫杜大伟，他说如果你比较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那在相较于这个其他主要货币针对美元的汇率来看，那人民币的贬值还不是那么大，那主要是指的是针对这个美元。那就是说归根结底来说的话，就是中国实际上是在考虑有没有可能用这个人民币作为一个武器。但是也有专家就指出，就是说如果人民币贬值了，那我们记得2015年中国人民币曾经贬值过一次，那最后引发了一轮这个资本外流，那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影响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伤害性的，所以可能中国政府还是会三思而后行。
离这个7月6号这个期限差不多还有这个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哈，在这个最后这一个多星期的这个时间，这个期限之前，你觉得这个预期啊，美中两国都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
对，我们关注到就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原定于这周五，就是6月30号之前，这个川普政府是要宣布对特别针对中国的一个这个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这些行业的一些这个设置这个限制。那最新的这个报道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川普总统他决定就是说放弃了这对中国这个工业对中国投资这么一个限制，而转为就是说强调这个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在这个角色上，这个在这个领域发挥的角色，而不是特别的去出台新的规定限制中国的这么一个投资。那这样的话被外界解读来看，就是说是在7月6号关税生效之前，这个美国方面伸出的一个橄榄枝，有人是这么解读。那在中国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中国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中国官方媒体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这个官方的是现在把这个中国制造2025设定为一个敏感词，就是说希望就是中国的官媒也好，中国的一些大的这个门户网站、网络媒体还有自媒体都不要谈这个比较敏感的中国制造2025，希望在这个真正进行
不要刺激美国，
不要再刺激美国，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说呢，说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跟20位这个西方国家主要的跨国公司的这个 CEO， 其中包括一些美国的跨国公司的 CEO 开了一个会。那当时习近平就说，他引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西方人认为就是说，如果你要打你的左脸的话，你把右脸也伸过去。他说，但中国的文化就是说，中国是要以牙还牙，中国是要还手的。所以就言外之意就是说，习近平给这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这个企业一个严重的一个警告，就是说，如果这个贸易战真的开打的话，那中国是不会手软，是要坚决回击的。
我们还有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林峰，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贸易战，这美中双方的这个基本的看法是什么？那么再设想一下，如果这场贸易战这样的持续下去，那么美中两国到底谁能坚持到底？
对，就简单来说，这个美国的看法就是比较复杂，因为一方面就是说美国是确实是希望减少这个巨大的贸易逆差这么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希望中国能够修改一些不公正的这个贸易做法，比如说盗取知识产权，强迫这个知识产权的转让，市场的这个不开放等等。但是中国就认为中国的看法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是在美国在对中国整体战略调整下，这是向中国 发出的第一个挑战。那么中国方面认为美国后续还会有很多挑战，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比如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在人权问题上等等，是美国在对中国整体进行一个战略调整之后开出的第一枪。所以中国就说在这个方向如果是战略上的一个转变的话，中国一定要迎头的去迎击，而不是说去退缩，而不是去退让。这就是中国和美国方面就是在这个贸易战方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这里是时事经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有中国体制内的媒体人质疑中国新的四大发明泼了中国吹嘘浮夸风的冷水，有评论人士说虚假浮夸只是中国危机的表象，因为不可妄议中央，这种批评对国家发展能够起多大的作用还不得而知。下面是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舆论场的这起波澜源自刘亚东最近的一次讲话。刘亚东是中国科技日报总编，曾任科技日报国际部记者，北大法学博士，清华电子学学士。他的一系列荣誉包括2010年获颁中国国务院特殊津贴，2008年曾获中国大陆新闻界最高奖长江韬奋奖。刘亚东6月21日在北京科技会堂的讲话当中说，官媒所称的新四大发明是忽悠领导和民众，夸大中国的科技成就，误国害民。他还说标榜中国科技世界第一是自欺欺人。百度网说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是指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2017年5月由一带一路沿线20国青年评出，这项民间调查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做的，以配合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报道说日本高铁新干线1964年开始运营，时速250公里。移动支付技术2014年首先由 Apple Pay 推出，共享单车起源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位青年提出的白色单车计划，亚马逊和 eBay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开设网购。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这个刘亚东说的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经济上的体制上的各种问题，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比如在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上，比如在这个中国的科技的这个发展的长期战略的问题上，在这个财经啊，比如货币和财政的问题上，我现在看都有一些学者专家在发言，包括这个朝鲜问题也是也有学者也在发言，这个我觉得都是大家迫切地感觉到了一种危机感。
香港苹果日报援引刘亚东的话说，中国科技和美国以及西方相比有很大差距是常事，可是国内偏偏有些人一会儿说新四大发明，一会儿说全面赶超、主体赶超，吹嘘中国的现实经济、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了美国，世界第一，而且还算得有零有整、有鼻子有眼。前一时期厉害了我的国曾激起中国民众很大民族自豪感，如今刘亚东这位中国体制内的人物为什么敢于发出这种不和谐声音，其背后有什么深层原因？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最近体制内的人表达这个不同意见就开始多起来了，这个也可能跟现在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就是领导的能力不够，可能跟这个引导这个中国走入了一些误区，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体制内的人也很着急啊，他们当然一方面作为体制内人他们还是希望维持这个体制，不希望这个体制垮台，但是呢现在这个领导人的做法 使这个体制变得越来越这个走向深渊，这个可能有很多人之所以在最近发生都是因为坐不住了，因为你如果把这艘大船给弄沉了，那大家都得完，所以可能开始有明白人开始说话。
苹果日报援引观察人士的话说，刘亚东表现了一个良心科技工作者和媒体人的品质，但是他并没有对准要害。中国科技界今日充斥浮夸浮躁，其原因在于习近平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所作所为，这就是上有所好，下必趋焉的道理。那么这种内部危机感能否转化为治国理政的良方？张立凡表示，
觉得他现在这个一个禁止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就已经把自己给锁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一些学者敢说，但是从整个体制来讲，恐怕现在还不到这个就体制内的实力人物还不到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出了大的状况，可能才会有人这个来说话。现在大家都等着领导犯更大的错误。
针对刘亚东引发的争议，官媒《环球日报》6月24日说，有官方身份背景的人对夸大中国的成就进行批评，刘亚东的演讲可谓来得正逢其时，是对中国能力进行反思的一种代表性声音。该报还说，中国舆论场前一段厉害了我的国的骄傲感很突出，中兴事件后网上又充满了中国都不行的沮丧感。参加报纸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不均衡的超大社会，科技现状很难与西方准确对比，自我评价注定是一场乱仗。最重要的或许是国内要保持积极向上的集体心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去年三月，当有人告诉吉米·鲍威尔他的丈夫曹三强在中国被抓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下面请听肖宇给我们发来报道。
曹三强是一名牧师，常年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贫困地区从事人道救援工作，因为一些地方网络不畅，过去他也不时和在美国的家人短暂失联。
I said, oh, even my sons, they, we all said, oh, he'll turn up. We really weren't worried.
我和我的儿子都说，哦，他会出现的。整整一个星期，我们都没有放在心上，从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曹三强目前正在中国服刑。今年三月，云南地方法院以组织偷越国家边境罪判处他7年徒刑。九名美国联邦众议员近日联名致信美国副总统彭斯，呼吁他关注这名持美国绿卡的中国牧师的境遇。他们写道，我们敬请您把让曹牧师从中国监狱获释作为一项要务。过去几十年来，他的人道主义和传教工作让美国和缅甸关系受益，他却因此身陷囹圄。他们还希望彭斯副总统能亲自和曹三强的家人会面，给予他们和那些家人被非法拘禁的美国公民同等程度的声援。现年58岁的曹三强生于中国湖南，1977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回忆起这位昔日的大学同窗，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朝说，那时候的曹三强就颇为特立独行。
他是我们77级里头啊，毕业的时候唯一一个没有接受这个政府安排自谋职业的这样的一个人。后来呢，我才知道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接受基督教，然后呢在做一些传教的工作。
大学毕业后，曹三强成为一名英语教师。上世纪80年代，他赴美求学， 从纽约一间神学院毕业后，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间华人教会做了牧师。在那里，他遇到了鲍威尔，一位曾在中国教英语的美国女子，他们结婚生子。此后的很多年里，曹三强一直往来于美中之间。他在云南、贵州等地扶贫办学，也参与了很多中国地下教会的活动。随着中国当局对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打压越发严厉，曹三强开始转往中缅边境和东南亚金三角地区工作。他鼓励中国教友集资建校，在缅甸北部战火纷飞的佤邦，他们一共修建了16所学校，让2000多名贫困儿童上了学，还为那里的孩子筹集了大约100吨捐赠来的衣物。从2013年起，中缅之间那条不起眼的界河上，会不时出现曹三强和教友驾着狭长的竹筏往来其间的身影，上面满载着为当地学童带去的文具、衣物和圣经。2015年3月5日，也是在这样一次从缅北返回中国的途中，他被云南警方抓获，罪名是非法越境，后来又加上了一条组织他人偷越国境。3个月后，他的妻子鲍威尔带着长子从美国赶赴云南普洱市孟连县，得到的是当局不准保释、不准会面的命令。
They asked me to try to get permission from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so I did try to get.
他们不让我见他，要我获得省一级的许可，不是地方警察不让见，至少是云南省一级或者更高层的决定。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层。
他们从当地边民口中获知，渡河跨越边境在当地十分普遍，如果被抓了，至多行政拘留一阵，交一些罚款，不会受到刑事指控。鲍威尔说，上面一定是有什么其他原因才会把她的丈夫关起来，但是没有人告诉她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她只是清楚地记得当地检察院的人对她说，我们会把她关上一年。
So that was what they told me in person, and that is what I believe.
那是她亲口告诉我的，我也一直相信她说的话，所以当听到了判了7年时，我完全震惊了。
电话中，鲍威尔极度哽咽，沉默良久，他对美国之音说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I've been one of those
我只想说，我是那种对中国怀抱浓厚兴趣的西方人之一。我自认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即便在美国，也倡导周围人学习中文，还在北卡几所高中开设了中文课。”我总是尽力帮助这里的中国学生和老师，这么多年一直如此，所以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个家庭，我觉得很难受，这对我来说太难以承受了，真的太难了。
曹三强的辩护律师已经提起上诉，二审开庭日期目前尚未确定。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份民调显示，香港人身份认同创10年新高。下面是详细报道。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发表的《香港市民身份认同感民意调查》显示，港人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创10年新高，以10分为最高，达8.54分。同一调查还显示，港人对中国人的认同感为6.89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感只有5.85分。港大民意调查计划每年都会发布港人身份认同调查，今年的调查是在4月到7月随机访问了1001名香港市民。港大民调去年6月份和12月份分别就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议题进行调查。12月的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香港人的认同感为8.27分，对中国人的认同感为6.89分，对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感则为6分。该调查同样随机访问了约1000多名市民。 报告表示，如果按照一般研究方法把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二元对立比较，则香港市民中无论是狭义或广义的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都比同样的定义的中国人比率为高。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玉华，我是杨敏，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